大家一起来礼敬至尊阿罗汉显示佛陀。南无大家巴卡瓦多阿罗汉多萨玛萨埵达舍。南无大家巴卡瓦多阿罗汉多萨玛萨埵达舍。南无大家巴卡瓦多阿罗汉多萨玛萨埵达舍。各位尊者，各位居士，各位大德，晚上好。我们在上一节课一起学习了世间的周期，讲到世间的周期的时候呢，我们就讲到了节稿吧。节可以分为三种，一种叫做小节，巴利叫做安达嘎巴，一种叫做中节，又叫做无数节阿桑克亚嘎巴，还有另外一种是叫大节玛哈嘎巴。根据论师们的解释，一个大节相当于四个无数节，就是相当于四个中节，而一个中节呢，相当于有二十个小节那么短的时间。中节有四个，它们组成了一个大节。这四个中节分别是坏节、坏柱节、成节跟成柱节。有众生，有人类生活在世间的是属于成柱节，或者简称住持，巴利叫做 Vivada Thayi Gappa。 那所有这四种节它的时间都差不多一样的，按照后期的论词他们的解释呢，就一个无数节就是一个中节，等于二十个小节，或者说直接来说称作中间节安达拉嘎巴。他们的计算是怎么样计算呢？是由人的寿命从无数岁，然后呢就过了一百年减一岁，过了一百年减一岁，过了一百年减一岁，一直减到十岁。那当人寿减到十岁之后呢，后来又开始一百年增一岁，一百年增一岁，一百年增一岁，一直增加到十一岁。这一增一减一共增减了二十次，就称为一个终结，或称为一个阿桑克亚嘎巴。那我想问一问大家，我们现在是处于增节还是处于减节？
嗯，
大家听着，为什么呢？人寿是越来越长寿，是越来越短寿，是平均的寿命。对，按照论师们的解释，在佛陀在世的时候，人寿是一百岁。如果我们看经典，会有那些沙门、那些修行的那些佛王们，他们都很长寿的，寿命很长的。例如说，在我们佛陀的大弟子里面，有几位是有记载当中是超过一百岁的。例如说，迦叶叶尊者，迦叶尊多少岁？一百二十岁。阿难尊者多少岁？一百二十岁。那在佛陀的弟子里面，最长寿的是谁？知道吗？马姑呢？古代翻译成佛具罗，或者翻译成两家尊，多少岁？ 小小队大家应该很清楚，160学生。所以意思说，在他们那一个年代呢，他的寿命超过平均的人数，人寿很多的。但是因为如此，所以在佛陀的弟子里面，他的寿命是最长的。而且呢，宝库拉尊者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80岁才出家。80岁出家之后呢，他还活了80年。所以在北传有中阿含经的这个佛具有经里面也有记载一样的，就是他80岁出家，出家了之后呢，他自己说过，他一出家之后呢，他就强作不卧，几乎他说他的背都没有靠过墙，没有靠过床，然后他是无病无痛，而且呢，他在他的寿命期间160岁这一段寿命期间呢，他没有任何的病痛，没有任何的病痛，乃至到一刹那的病痛都没有，因为这个是他过去生曾经发现要成为佛陀弟子里面的这个无病第一的跟长生第一的病。那现在的人寿是多少岁呢？75岁，就是现在平均寿命。例如说缅甸的平均寿命呢，可能大概90岁，但是有些国家可能会长一点，有些国家会短一点，但是平均就是75岁。那慢慢的减，一直减到10岁之后呢，那个时候，人们又因为行善，又因为知道不自私，人互相尊重，不要。互相残杀，然后人生慢慢的100年生一世，100年生一世，一直增到100岁。在北传里面的说法呢是84000岁，但在南传的种种的论著里面都说了是83000样，就是等于100岁。那一个大劫的时间有到底有多长？佛陀举了好几个例子。佛陀曾经举了一个例子，是叫方广山，内古拉，巴巴达，就是在王子城。王子城附近有5座山，其中有一座山叫做方广山。这座山呢，我当时佛陀就在那里跟那些问那些比丘们，他说：“比丘，你看到那一座方广山？”然后佛陀就说，如果有一个，他说如果这座方广山呢是长一由旬，高一由旬，宽一由旬，那又假如有一个很长寿的仙人，他每100年来一次，当他来到这座山的时候呢，他就用一个小丝绸布就把这座山轻轻地擦一下，然后就飞走了。每100年来擦一次，直到这一座方广大神山全部给擦平，那一个大劫的时间还没有完。说一个大劫的时间长不长？当然佛陀还举了例如说拿那芝麻的例子等等，也就是说一个大劫的时间是很漫长的。那换而言之，轮回的时间是很漫长的。当我们有了这样的一种时间观念，一个大劫那么长，但是世界都是成又坏，坏了又成，一切世界必定是这么样，那我们就很能够理解佛陀说的。佛陀说，诸比丘啊，你说四大海的水多，还是一个人在轮回当中所流的眼泪多？那些比丘们他们怎么回答？四大洋的水多，还是在轮回当中流的眼泪多？流的眼泪算什么啊，一生人才流大概也不到一碗嘛， 嗯，有的人可能会比较多，有的人太抠鼻子了。但是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时间无限拉长，我们就知道其实时间是经常成就坏空，成就坏空，在那边周而复始，不断的循环的轮回就是这么样。然后我们再往前推，时间是无限的。佛教不同于基督教，基督教认为说世间有个开始的时间，而且呢认为是上帝所创造的或者神所创造的。但是佛教当中，时间没有个开端，也没有个结尾，世间没有第一因。那讲了大劫的时间之后呢，我们接着再来讲劫生。如果讲到劫生呢，劫生一共有四种劫生。这四种劫生分别是：第一是恶趣劫生，阿巴亚巴蒂梵蒂；第二个是欲界的善趣劫生，伽木苏伽蒂巴蒂梵蒂；第三是欲界的劫生，鲁巴瓦哲拉巴蒂梵蒂；第四个是无色界的劫生，阿鲁巴瓦哲拉巴蒂梵蒂。也就讲到劫生可以分它的第一地可分为第四种。如果我们用另外一种方法来概括呢，就是一个人在轮回当中始终都是在三界当中轮回的。由于色界跟无色界毕竟是善趣，所以没有分善跟恶。但是欲界里面呢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善趣的，一种是恶趣的。如果一个有情投生到四恶道、四恶趣，那这个时候他的劫生、他的生命的开端那一刹那就叫做恶趣的劫生。如果一个有情投生到人或者投生到六欲天，那由于人趣跟六欲天趣都是属于善趣，因此这个叫做欲善趣的投生。如果一个有情一个人或天，他们拥有禅那，当他们死了之后呢，投生到梵天界。梵天界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色界的梵天，一种是无色界的梵天。那当他投生到色界的梵天或者无色界的梵天的时候，是他们的劫生就叫做色界的劫生跟无色界的劫生。我们在前几节课讲到了生存界可以分为三十一界，然后我们再看这四种劫生分别对应的三十一种生存界。其中的地狱、畜生、鬼跟阿修罗，他们是属于二趣地的。如果一个有情投生到二趣地，那就叫做二趣劫生。在欲界里面，又可以有分为人界跟六欲天，这是属于欲界。但是投生到这里的有情，它还是属于善趣的不可地，所以这一个地方叫做欲善趣地。投生到这里的称为欲善趣的投生，欲善趣的投生。在色界的梵天一共有十六地，如果一个有情投生到色界，色界地它的解生叫做色界。无色界有四种，如果一个有情投生到无色界地，那他们的解生叫做无色界地。那我们就讲了这些生存地跟劫生的关系，下面呢我们再来看看劫生经。劫生经要研究劫生经，我们先来看一看所有的经，然后我们再把这些经选出来 讲到心，一共有89种心。这89种心依他们的本质可以分为四类，一种是善心，一种是不善心，一种是果报心，一种是唯作心。结生心是属于哪一种？是属于果报心。对，所有的结生心必定是属于果报心，因为一个友情投生到那里，投生到哪一个地方，是不是由于它的果报造成的呢？是的。那我们就可以来看一看表的第七跟第八。表第七是欲界的心，我们再看欲界心，欲界心一共有多少个？54个。我们先排除所有的不善心，然后再排除善心，再排除唯作心，我们再看果报心有多少种。在欲界的无因心里面，果报心有多少种？有15种，是不是？不善果报心有多少个？七个。善果报心有多少个？八个。那在这些果报心当中，哪一些可以成为结生心呢？眼耳鼻舌身这些心可不可以成为结生？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只是执行看、听、嗅、尝、触的作用，而不能执行结生的作用。如果我们再回忆上一次讲到心的14种作用的时候，第一种作用就是结生。那再看不善心的领受心可不可以成为结生心呢？领受心也不行。那推度心可不可以？啊，可以的。那我们就看这不善果报心呢，就只有一种推度心可以成为结生心。接着我们再看一看善的果报心，眼耳鼻舌身这五种根使我们可先排除。领受心可不可以？领受心也不行。那推度心又有两种，一种是乐句，一种是舍句。这两种推度心，其中舍句的推度心可以成为结生心。这是属于善果报的推度心，可以成为结生心。那其他的无因心我们就可以排除了，因为结生心毕竟是果报心的。接着我们再看欲界美心，欲界美心有24个，它们由三组组成，一组是善心，一组是唯作心，一组是果报心。善心是一切的凡夫跟有觉圣者能够升起的心，而唯作心是阿拉汉圣者所升起的心。那欲界的果报心，这八种都可以成为结生心，或者我们说投生到人的，我们现在在座的结生心几乎都是在88种当中其中一种，少不了的。为什么那么肯定呢？为什么那么肯定呢？我们想一想，大家在座有没有不善果报心的结生心啊？在座有还没有？有，对那些昆虫、那些蚊子等等，他们就是属于不善的果报心，但是坐在这里的产修者都是属于这八种心的其中一种。那为什么不可能是善果报的无因心呢？因为如果是善果报的无因心的话，那他的生命表现为必定是先天性有缺陷的， 或者是身体方面的缺陷，或者是心灵方面的缺陷，先天性。身体方面的缺陷是什么？我们说就是诸根不全，或者说身根不全。有些人的眼根先天性不全的，就叫做先天性的瞎眼。有些人先天性的聋子、哑巴，这些就是什么啊？先天性身根不全。那有些人是先天性的小儿麻痹，或者说残废、断手断脚啊、缺耳，这些一出生就是我们说导致娘胎里出来就是这么样的。这种人就是他能够投生为人，是属于善的果报，但是由于这种善他过去所造的善业很弱很弱，这属于无因性。虽然他是善趣，但是无因性，所以投生为他的知根不全。在心理方面的不全呢，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弱智或者智障。那些讲得很大，还是张着嘴巴流口水啊，眼翻白眼啊，这些或者说你问他的名字啊，在那边扯了半天，这些智障的就是属于无因结什么，也就是虽然他能够成为人，但是由于他过去所造的，令他投生的业很弱，那变成他虽然投生为人，还是属于很低的一种身心的缺陷的，身心不全的。那天界的众生可不可以是无因结生呢？可以吗？可以还是不可以？可以的，不过是很低级的。这一类的天界的众生呢，多数都是低等的地区天，以及一些坐苦处的阿修罗。因此有一些很低级的地神，也就是说他们也许是跟我们人居住在同一个空间、同一个时间，或者说他们是居住在树丛、居住在山林、居住在河川、居住在沼泽这些地方，你居住的那些低级的天神、低级的地区的天神，他们也有可能是属于这一类的。那既然我们排除了这两种情况，就是说在欲界的结生，我们排除了不善的果报，也排除了善果报当中的无因心，那我们都是有因的结生。然而有因结生又合成了两种，一种是恶因的，一种是善因的。恶因的结生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已经学过了心，而心里面呢有称为因或者称为根的心所，在一切的美心里面有三种根，这三种称为美因。哪三种呢？阿罗巴、阿多萨、阿摩哈，无贪无嗔无嗔。有一些人有一些友情，他投生为善趣，但是在他的结生心里面没有阿摩哈，没有无痴，也就是说没有称为班因德呀，没有称为慧根的这种心所。然而还是有无贪跟无嗔、阿罗巴、阿罗萨。由于他有了这两种善的心所，成为他的结生心，那这种称为恶因结生。如果一个人在他投生的他的结生心具足的三因，也就是具足的阿罗巴、阿罗巴、阿罗哈，无贪无嗔无痴，那他就称为三因结生。 我们大家生活在这个地界的什么地？欲界，是不是？既然是欲界，那我们就排除了两种，排除了色界的结生，跟排除了无色界结生，是不是？那今天我们再看啊，在色界地里面有多少结生？我们看表第八。表第八讲到的是广大心跟初世间。广大心一共有27种，初世间心有8种。在这些广大心里面，又可以依地一界分为两类，他们是色界心跟无色界心。色界心有15种，他们也是分为3种基础，是善行基础，是维作心基础，是果报心。我们已经排除了善行跟维作心，对于无色界也是这样。那我们现在只看色界的果报心跟无色界的果报心。色界的果报心有5个，他们是全色极乐已经进去的初禅果报心，色喜乐已经进去的第二禅果报心，喜乐已经进去的第三禅果报心，乐已经进去的第四禅果报心，跟舍已经进去的第五禅果报心。一切的色界半天人，头身到半天界，就是这种心。其中的第5种，所有第一天的阿那伽密就是不来圣子，他只要他走到的第一天都是这种心。我们再看无色界的果报心，无色界的果报心依它的地可分为4种，一种是空无边处果报心、实无边处果报心、无所有处果报心跟非想非非想处果报心，这4种。所有这些心跟他们同生的地是相应的，寻色喜乐一定进去的初禅果报心，这属于初禅3地的半天人所投生的。而色喜乐一定进去的第二禅果报心跟喜乐一定进去的第三禅果报心是第二禅3地的半天人所投生的。乐一定进去的第四禅果报心是第三禅3地的半天人他们的解脱心，而舍一定进去的第5禅果报心是在第4禅里面净居天跟黄土天的半天人他们产生的解脱心。在广大心里面包括了善心、维作心跟果报心，其中的善心可以在3界都生，可以在2界生存；色界的善心可以在欲界跟色界生存；无色界的善心可以在3界生存；维作心也是一样，但是维作心只生存于阿拉汉生。那作为果报心来说呢，不能够升起于其他地，而且哪一个果报心升起，毕竟跟他投生的那一界相符。所以我们说八个精进心不是每个人都在一生当中可以体验到的。例如我们说的寻色喜乐一定心具的初禅果报心，只有初禅的半天人才能升起，而且他们升起并不是说他们在清醒的时候升起，而且这种心只是作为初禅半天人的3种心，第一把第三心，第二把王嘎，第三主力集大结生心、有分心跟死心。在生命期间除了这3种就是离心的过程，在他们清醒的时候，但他们心的过程的时候，不会升起这种果报，了解吗？能够听清楚吗？我们又在举空无边处的果报心为例子， 所有空无边处的梵天人，他们的结真心、果报心、结真心、有分心跟死心都是这种心，但是他们也可以升起欲界的心，他们也可以，如果他们是凡夫或者有些圣子的话，他们也可以升起空无边处的善心或者更高的，但是这种果报心跟他们相遇的只是在他的离心的过程，就是如果生命期间只是作为有分心的相信的，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现在就看再看初次坚心，初次坚心可不可以成为结圣心，可以吗？初次坚心可以分为八种，他们有两类，一类是善心，一类是果报心。初次坚的果报心可以成为结圣心吗？可以吗？可以还是不可以？出世间的果报心我们称为果心，正道正果的果心，它可以作为结晶吗？它结晶，结晶有什么？不行。因此在结晶心里面我们排除了出世间心。这样的话我们再看一共有多少个结晶心，我们从刚才已经算了，那一个是不善果报的推度心，另外一个是善果报的推度心，还有八种异界的果报心啊，大果报心，还有五种色界的果报心跟四种无色界的果报心，加起来一共多少种？啊，十九种，对，十九种。那我们就可以看表第二十一，这样一看就明白了，是不是？在表第二十一，我们就以界、以受、以他们的心跟因，还有明法的数目。来分这十几种结晶心就很清楚，其中不善果报舍弃推度心，这属于恶趣结晶阿伐耶阿毗萨地。换而言之，恶趣结晶是指一个有情投生为恶趣的这种心，这些心都是属于不善果报的舍弃推度心。那我们想一想，在生命的轮回当中，在生在有情所占的投生的比例当中，这种心是最多的，是不是？因为一个有情，如果他的不善业成熟，即使他投生为畜生，投生为畜生也是千差万别的，这种心可以使一个众生投生为小小到一小蚂蚁，比蚂蚁更小的虫子，也可以大大到像一头蓝鲸、一头大象那么大，但是他的解生心还是一样。那我们再看善果报的舍弃推度心，它是属于欲善趣的无因结晶。八大果报心是欲善趣的结晶。那换而言之，欲善趣的结晶可以分为九种心。这九种心又可以依因分为三类，一类是无因的，一类是恶因的，一类是三因的。还有五种色界的果报心，它只是作为色界的结晶；各种无色界的果报心，只是作为无色界的结晶。如果我们在分析这十九种结晶心的明法的话呢，我们就可以依照我们在 前几节课讲到的经络过程所分析那些名法的推度心，因为能够成为觉生的推度心必然是舍弃的，所以他没有起心，那他的名法多少是属于的，无论善果报或者不善果报都是他名法是属于的。如果一个人是恶因的觉生，那也就是八大果报心当中其中有四个是属于恶因的，也就是自不相应的果报心，他的名法可以是32，如果是越剧的话32，如果是舍弃的话，那越剧的话33，舍弃的话32，如果是越剧自相应的话32，如果是舍弃自相应的话33。对于色界的，如果是初禅的34，如果是第二禅地的有两种，一种是33，一种是32，而投生为第三禅跟第四禅地的分别是31跟31。而四种无色界的果报心都是31，就是19种觉生心跟四种觉生的关系。我们再讲一讲这些有情他们的寿量，在各种恶趣里面的众生，他们的寿命是不一定的，有一些他们的寿命只有几天，还是几个小时，甚至有的只有几秒钟，相不相信？是不是有一些有情一接生很快就死了？这个甚至几秒钟，甚至更短的时间，人的寿命也是不定的。我们刚才讲到劫的时候，人的寿命可以长到无数岁，短，会短到多少岁？十岁是不是？人的寿命短到可以十岁，可不可以更短？不能啊，可以啊。有没有人胎死腹中的啊？有没有人给母亲堕胎的？对啊，这些有没有十岁？对，很多，现在太多了。所以那种堕苦处和阿修罗，他们的寿命也是没有确定。那在天界里的友情呢，一般他们的寿命是很长的。天界可分为三界，异界的是六欲天，色界的是色界半天，跟无色界的是无色界半天。在六欲天当中，最低的是四大王天，叫做马哈拉吉嘎，他们的在那里的寿命是500岁，他们的一天等于我们人寿的50年，然后他们30天是一个月，12个月是一年。四王天跟他们眷属的寿命是500岁，相当于人寿来说是900万年。33天的天人，他们的天寿是1000岁，在33天里，这个一天等于人间的1000年，等于100年，这100年，他们是30天为1个月，12个月是1年，寿命是1000岁。那他们的天寿就等于4个大王天的4倍。同时，羊毛天也是33天的4倍，而普希达天是羊毛天的4倍，这样乘以四乘乘以四，这样加。就是我们可以看，在书的184面的31界，跟他们寿元的表， 180是不是？但是当天是1000天年，亚麻天是2000天年，朱悉达天是4000天年，报德天是8000天年，他化自在天是16000天年，这里是他们的寿命，而不是指我们按我们人间来说。然后我们再看三重天是1/3终结，半普天是2/1终结，他幻天是一个终结。然后我们再看少光天是2个大劫，无量光天是4个大劫，光明天是8个大劫，照镜天是16个大劫，这样慢慢递增。然后我们再看第四禅的广果天是500个大劫，如果无想有情天也是500个大劫，无烦天1000大劫，无日天2000大劫，善见天4000大劫，善见天8000大劫，色究竟天16000大劫，空无边处是20000大劫，实无边处天是40000大劫，无所有处天是60000大劫，非想色究竟处天是84000大劫。他们的寿命是很漫长很漫长的，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